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无教兴团啊，正道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十三节。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教会的圣洁这个主题，祈求你真的在圣灵的带领下，让每一个今天在世上的本地教会都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无教的兴团。求你圣灵引导我们今天的正道环节，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十三节。不过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啊，首先我要跟大家讲述一下啊，我内心对主耶稣基督的一些看法。主耶稣在我的生命当中啊，在我的头脑当中，他是非常非常荣美的，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诸天都诉说他的荣美，对吧？啊，如果你不知道主耶稣有多美，你去看看这个整个的宇宙万有，你就知道他有多美了。高山有多么的巍峨，主耶稣就有多么的威武，对吗？草原有多广袤，主耶稣基督的心就有多么的宽广，对吗？天空有多湛蓝，主耶稣就有多么的圣洁，对吗？大海有多澎湃，主耶稣的情怀就有多么的丰富，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望向那个晴朗的夜空，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哈，当我们望向那个晴朗的夜空，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浩瀚的宇宙，这个浩瀚宇宙其实就是主耶稣数之不尽的丰盛的荣耀啊。当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那些细小生物的结构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主耶稣有诉说不完的精美和奇妙啊！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诸天诉说他的荣耀，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美啊！所以每当我感到生活的乏味和无聊的时候，我就会回到他里面，然后让他的这种美啊，去欣赏他的美，让他这个美充满我的每一个细胞。啊，这就是我主耶稣在我生命当中，在我的头脑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印象啊。但是主耶稣在我的生命当中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象，就是他是非常宝贵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不光是美，他很宝贵，因为他不是那个遥远抽象啊，和我好像毫无关系的神明。他是跟我有密切关系的，因为他就是那一位为我亲身担当了罪的刑罚，为我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而如今又住在我里面的那一位救主，对不对？对于基督徒来说，难道他不是那一位与你很近，住在你里面的那位主吗？只有当我们接纳他做我们的主啊，当我们只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说他永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他说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能与我们与他和他的爱隔绝，这些都是圣经上的话。然后他说有一天他还要来接我们去那永恒的天堂。所以每当我感到忧愁沮丧痛苦绝望的时候，我就会来到他面前，然后让他的爱再一次的抚平我心灵的伤口，再一次赐下从天而来的平安和希望。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怎么看待主耶稣的，但是这个就是主耶稣在我内心的一个形象哈。他是何等荣美，何等宝贵，他是何等圣洁，何等完美无瑕。所以我自己有两件事我是受不了的啊，第一件事就是当我看到有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犯罪而且不愿意悔改的时候，我就受不了啊！我很抱歉哈，我这样说为什么受不了？因为犯罪就是得罪主耶稣啊，犯罪其实就是玷污主耶稣的名，尤其当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这样犯罪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们是在把自己这个粪便丢在圣洁无瑕的主身上啊，不是吗？所以当我看到教会里面有些人做出犯罪的举动的时候，哦，我的那种厌恶之心油然而生，我觉得他们令我作呕啊，因为他们得罪了我最爱的那一个 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另外一件事受不了的呢，说起来其实蛮惭愧的，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不仅当我看到别人犯罪我受不了，我看到我自己犯罪我更受不了，真的。因为罪有迷惑性，我常常不会知道自己在犯罪，但是当我发现我在犯罪得罪耶稣基督的时候，哦，我就想到原来我就是那个把粪便丢在主耶稣身上的人啊，真的是那种痛苦之情啊，难以形容。我甚至每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都不想再活下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是何等的荣美和宝贵，我们理当用圣洁的生命来和他相交。他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应当是圣洁的。但是请想一想，你的生活圣洁吗？你有没有经常犯罪？你有没有刚硬不悔改？你有没有用借口啊，为你的罪去找借口？你有没有把粪便丢在主耶稣身上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信息讲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因着十字架的救赎，教会要谨守圣洁啊。啊，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中心思想，只有圣洁才能证明我们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不是吗？所以我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提醒你，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而是开始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神对教会的呼召。好，首先我得给大家读一下这个今天的主题经文，在哥林多前书5章1到13节。请听神的话语。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间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他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或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是贪婪的，是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我们在感谢神的话语哈，我们在过去的四个月里面啊，感谢神，我们终于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一部分，就是哥林多人结党纷争这部分讲完了，一共4章，大家还记得吗？啊，哥林多前书1章到4章啊。那么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着重强调的就是教会合一的问题啊，不合一就是教会最大的问题，因为你都合不起来，怎么能称之为教会呢？我们以前讲过，哥林多教会有很多问题，对不对？它不光是这个不合一的问题哈。所以保罗讲完教会的合一问题，我想问大家，接下来你觉得他要处理什么问题啊？这个如果你认为教会的合一问题是最大问题，那排在教会合一后面那是什么问题呢？啊，好，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教会的圣洁问题啊。 啊，为什么圣洁这么重要？因为教会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一个是合一，一个是圣洁，两个缺一不可。如果教会非常圣洁不合一，那教会合不起来，就不是教会。如果呢，教会合一但不圣洁，那就不是主耶稣的身体，也不是教会。所以教会要既合一又圣洁。所以今天你看有一些教会我觉得做的不是很好的地方，就是他们特别强调合一但是不强调圣洁。为什么合一？人数多嘛，人数多了兴旺嘛，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兴旺，像一个像模像样的教会，但是它里面充满了罪恶。这样的教会其实不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啊，出卖了主耶稣基督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请大家记得，教会有两个特征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是合一，一个是圣洁。所以保罗讲完了合一问题以后，他马上紧接着要讲圣洁的问题，因为哥林多教会不只是合一的问题，他还有圣洁的问题。这两个特征如果满足不了的话，这个教会真的不能算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好，那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教会的圣洁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有人说啊，那教会里面所有人都不犯罪，请问教会里面的人是怎么定义的呢？谁是教会里面的人呢？啊，今天我们有邀请一些弟兄姐妹的朋友啊，甚至是慕道友不信主来到教会，他们是教会里的人吗？啊，当然不是哈。所以教会有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就是圣餐。今天来教会领受圣餐的，就是属于教会里的人。如果没有领受圣餐的，就不是教会里的人。我们欢迎各式各样的人都来到教会，因为像旧约诗篇里面也都说，让外邦人一起来敬拜神，这是好的。但是谁属于教会呢？就是这个教会领圣餐的人。好，那么哥林多教会是不圣洁的啊。关键不是其中有人犯罪，而是领圣餐的人犯罪。而且哥林多教会不圣洁的地方，就是大家对这些领圣餐的人犯罪毫不在乎，对这些罪是毫不在乎的。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哈。所以这段经文我会分成三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是关于教会圣洁的特性，这是五章一到五节。第二部分是教会的圣洁的基础，这是五章的六到八节。最后一部分教会的审判职责，五章的九到十三节。好，首先我们来谈一谈教会的圣洁的特性。教会是应当圣洁的，刚才讲过了啊，但是哥林多教会不圣洁啊。我们来看五章一节哈，保罗说：“分文在你们当中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物。”保罗在说什么哈？保罗说当时哥林多教会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保罗说：“哎，我听说你们哥林多教会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淫乱的事件，就是有人跟他的后妈乱伦了。后妈就是他的这个人的爸爸后来娶的妻子，竟然跟这个人的儿子跟这个人发生了这个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啊。所以这个不要说是基督徒，就是连不信的人也是做不出来的，大家都社会公认的可耻的事情。我查了一下这个解经书啊，这当时的社会背景啊，确实是这样的事情是在犹太社会是禁止的，而且不仅是犹太人哈，不仅是神的子民，连罗马社会这样的事情也是禁止的，因为这种乱伦实在是所有的人类的文化当中都是禁止的事情。好，那么这里保罗还用了一个分文这个词哈，他说分文在你们中间，这个词的原意是实际上听说了，实际上被报道了。保罗的意思是他不是道听途说的，这是确实是有凭有据的事实哈。然而发生了淫乱事件，保罗这样提出来，其实还不是保罗认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的关键所在。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当教会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事情的时候，哥林多人竟然对这样的罪熟视无睹，毫不关心。我们来看保罗接下来怎么说的。五章二节，保罗说：“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这样行这样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的原则，就是当我们面对教会里面有人犯罪的时候，你应当有两个反应， 有两个反应啊。第一个反应就是为这个人哀痛，对吧？你看保罗说，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那为什么要对犯罪的人哀痛呢？因为这个犯罪的人如果不悔改，请问他将来的结局是怎样的？他将来要受末日的审判，沉沦地狱啊，对不对？哪怕这个人说，哎，我信主，我信主，但是你犯罪就表明，犯罪不悔改，就表明你的信仰是假的，将来一定会下地狱啊。所以我们要为他哀痛，因为他要下地狱了。这是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要把他赶出教会。你说什么叫赶出教会？其实就是实行教会的惩戒啊。这个人不能再属于教会，因为教会是圣洁的啊。如果这个人犯罪了不悔改，那悔改的当然可以，因为他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再次的遮盖，就不需要赶出教会。但是如果他犯罪又不悔改，就要赶出去，然后赶出去的意思就是不要再跟他来往，不要一起敬拜，不要一起吃饭，不要一起查经，甚至也不用向他传福音，因为他是不愿意悔改，注定要下地狱的。但是哥林多人对教会里面的罪有这个两个反应吗？没有啊。我在想他们当时的心态是怎样的啊？我觉得他们当时的心态是啊，我来到教会，我是来敬拜神的，来听讲道的啊，只要这个其他的人不按照我听讲道敬拜神不就好了吗？啊，他犯罪是他的事，他下地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而且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哎呀，如果我今天如果指出他的罪，和他搞不好关系，那就不好了。对吧？那个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教会里面有个弟兄姐妹犯罪了，那如果我指出来，他可能会对我火冒三丈啊，他觉得我不接纳他，然后他跟我的关系搞糟了，我每次来教会多别扭啊。所以呢，为了这个原因呢，我还是不要得罪他，我还是不要指出来，反正有传道人在嘛，让这个长老，让这个传道人去指出他，我不要去指出他哈。所以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其实就叫明哲保身，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人对教会里面的罪是毫无反应的。保罗把哥林多人这种心态称为叫自高自大。你说这个跟自高自大有什么关系？说的太对了啊。教会里面有罪，这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对不对？为了明哲保身而不指出对方的罪，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哥林多人为什么是自高自大？因为他们是自我中心的，他们认为只要不要碍着我，不要让我跟对方搞坏关系，至于神是怎么想的，至于符不符合神的要求，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或者是其次。所以他们是不是自高自大啊？对罪轻忽就是一个自高自大的表现，因为他们不在乎神，而更注重的是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我想请大家也想一想，你在教会里面，你对罪的态度是怎样的？如果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犯罪，请问你对那个犯罪的弟兄姐妹是什么态度呢？你是，哎呀，算了算了，我不要提出来，因为我会跟他关系搞砸的。还是说，哦，弟兄你有罪，你应该悔改。如果你是一个明哲保身的人，那么很遗憾，你就是跟保罗所说的这个自高自大的哥林多人一样，需要悔改的人。好，好，那么这节经文提到一个词叫赶出去哈，这个词可能对大家来说有点陌生，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说啊，原来教会里面有人犯罪要把他赶出去。那么赶出去这个词听起来很可怕呀，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全的嘛，我们都会犯罪啊。如果我们都犯罪都要被赶出去，那教会里面没有人了，对不对啊？那么有人说赶出去好像听说只是不吃圣餐哦，那其他的还照常，是不是这样理解呢？或者说是不是保罗说这个赶出去有什么特别的当时的处境呢，而不是通用的呢？意思就是说赶出去这个听起来很可怕，但是不是我们理解错了啊？没有这么严重的。好，那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说明一下惩戒的含义，以便大家能够明白什么叫赶出去啊。首先赶出去或者惩戒的对象是不悔改的罪人啊，请大家记住哈，是不悔改的罪人啊。如果有一个人犯罪，犯了杀人罪啊，最严重的罪， 但是他真心悔改了，请问教会要不要惩戒他？不要，因为他悔改了，哪怕更严重的罪，只要他悔改了，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他，他不需要被赶出去。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哈，他也没什么大罪，他就是平时总爱说人家一些闲话啊，背后说，然后呢，长老去找他谈，说你还是要小心，你这个嘴巴说的话，可能是对弟兄姐妹会造成分裂的。他就是不听，他还是在那里说，而且还觉得说我没有问题啊，我没有罪啊，不愿意悔改。那么像这样的人，教会要不要把他赶出去呢？要，教会要把这些人赶出去。所以教会是那个惩戒不悔改的罪人啊。如果这个人是悔改的，就不惩戒。那么我在这里要讲深一点哈。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犯罪的人悔改了呢？那有人说啊，我犯奸淫了，但是我现在悔改了啊，你不要把我赶出去。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看他的实际行动哈。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关于淫乱，对吧？哥林多人淫乱例子，我就拿淫乱这个例子来跟大家讲讲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判断这个人是真正悔改了哈。如果有一个人领了结婚没有领结婚证就跟其他人同居了，我们认为这个就是犯奸淫，对吧？啊，如果他说啊我悔改了，但是他仍然继续同居，请问他有没有真心悔改？没有啊，因为他说他悔改了，你要悔改的表现啊，你说我悔改了，但是我还继续犯罪，还活在罪中，那就说明他没有悔改。这个跟软弱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可以搬出去吗？搬出去这个动作还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如果有人没有领结婚证就同居了，他是犯奸淫，他如果真心悔改的话，就应该结束这种同居的状态。如果有人不按照圣经原则和不信主的人结婚了，这是不是也是犯罪啊？其实严格来说是的，他犯了属灵的奸淫啊，他跟这个世界结合啊，他不爱神，他爱这个世界，因为不信主的人是属于这世界的啊，这个不信主的人身上属世界的特性特别吸引他，以至于他结了婚了。那么他说啊，那我要悔改。那么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如果结了婚就不要离婚，除非对方啊提出来要离婚，为了和睦的原因就不要离婚。那么如果他说好我悔改了，那很好，那你就要在婚内做出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妻子或丈夫的角色，来赢得对方那个不信主的人对基督信仰的一个好感，甚至能够接受基督信仰，能够信主啊。这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不信主人结了婚，你就应该在婚内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代表你悔改了。如果一个人不按圣经离婚呢如果对方没有提出离婚，他主动离婚，这也是犯奸淫。如果他说啊我悔改了，我觉得我离婚不对，那很好。具体的表现就是，那很好，你跟对方复婚呢。很简单，如果对方还健在的话，你要跟对方复婚。如果你不愿意复婚，那就说明你的悔改是假的。如果一个人在婚外跟别人发生了性关系，然后瞒了教会很长时间，他说啊我现在悔改了，我觉得我当时做的都是很糟糕，不应该这样做。很好，你的具体的悔改表现就是你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面前公开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向弟兄姐妹道歉。因为你真的，你的行为这么长时间玷污了整个教会，让弟兄姐妹都跌倒了。如果你不愿意公开你的罪，那说明你的悔改是假的。好，我就举这些例子，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大致对这个一个犯罪的人是不是悔改有一些概念。好，那么首先这个赶出去这个惩戒他的对象是不悔改的罪人，请大家记得哈。其次，这个赶出去的意思不是不允许对方来参加教会活动，我们欢迎所有的人来参加教会活动，欢迎那个犯罪的人也来听福音，因为他听了福音或许他可以得救。但是那么赶出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必须停止他领圣餐，因为圣餐是圣洁的，圣餐是有形教会的一个标志。如果他圣餐是对那些没有犯罪的人或者犯罪以后他真心悔改的人才能领圣餐 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后面的经文他有提到的。圣餐就是教会的整个的边界，如果是领圣餐的话，这个人就是属于教会，不领圣餐这个人不属于教会。如果是没有信主的，没有受洗的啊，犯罪没有悔改的，就不属于教会，他们是教会以外的人，他们是不领圣餐的啊。但是赶出去是不是不只是不领圣餐呢？有人说啊，那我知道了，赶出去就是那我就停几次圣餐哦。OK 啊，其实赶出去的具体的标志是不领圣餐，但是不领圣餐本身它的含义还不只是停止吃几次圣餐而已。不领圣餐的具体的这个含义是，这个人就不属于教会啊，这个人就是被教会惩戒的人，是不属于教会，他是不信主的人了。所以你要把这个人不能再看他做教会的一员，而是要看他是教会以外的一个不信主的朋友啊。如果他没有实际的悔改表现，他就不应该跟你一起啊，以弟兄和姐妹的身份去参加敬拜，不应该和你一起以弟兄和姐妹的身份去参加查经，不应该和你一起以弟兄姐妹的身份去祷告，因为不信主的人祷告怎么祷告，他都不信主啊，不应该和你以弟兄姐妹的身份一起吃饭，因为他是个不信主的人。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有人犯罪，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态度也是非常严肃的。虽然保罗不在哥林多教会牧会，但是啊，虽然他完成了教会的这个宣教的使命，但是他仍然关心哥林多教会是否圣洁。我们来看五章三到四节哈。保罗说，我身子虽然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当有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犯罪，不只是某个地方教会的事，而是跨教会的事，是全天下所有教会的事，对不对？你看保罗不在哥林多教会不在哥林多，但是这件事情仍然使这位使徒，我们知道使徒是有跨教会权柄的，对不对？仍然让这位跨教会权柄的使徒非常的关心。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说哈，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在某个教会犯罪不悔改受了惩戒，请问他到另外一个教会能领圣餐吗？他也不能领圣餐，他在全天下的教会都不能领圣餐。如果他偷偷摸摸到另外一个教会去领了圣餐，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里面有人犯罪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啊，被赶出去不只是停一次圣餐，停几次圣餐啊，是代表这个人没有悔改，犯罪没有悔改，不属于教会，他不信主，他到任何的一个教会都不会被接纳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长老，教会的长老守住圣餐桌的职责是何等的荣耀啊！这个职责其实非常的艰难，因为罪人总是会来挑战这个职责，但是他却非常荣耀，因为他不只是替他自己所在的教会守住教会的圣洁，对吧？而是替无形的大公教会，就是整个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来守住圣洁，所以他的职责是非常重大。为此神给了长老代表教会实行惩戒的这个权柄。你看这个接下来的经文就保罗就讲出了这个这个很重的这个权柄哈，五章四节到五节，保罗说，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可以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里我解释一下，交给撒旦就是赶出教会的意思啊，赶出教会就代表不在圣约的团体里面，然后失去了神对圣约团体的保护啊，那这个人就被看作是不信主的人。他不在神的保护下面，请问他在哪里？他就回到了魔鬼撒旦的权势下面，然后他的肉体在这个魔鬼撒旦的权势下面为奴败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讲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真的是给我们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对吗？犯了罪又不悔改的人必须被赶出教会必须停止圣餐，然后不把他看作是教会里的一员。 但是我在这边要挑战大家哈，就是你看了这段经文，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真的是在按照神的心意在服侍教会吗？我们会不会像那个自高自大的哥林多人一样，明哲保身，看到弟兄姐妹犯罪不指出来，然后说啊，我不要跟这个人搞坏关系就好了。我们会不会像哥林多人那样自高自大，只看重人的关系，不看重人与神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赶出去，赶出教会，简化成轻描淡写的啊，我只是几次不吃圣餐啦，啊，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不是仍然把那些犯罪不悔改的人看作是主内肢体呢？我们心里看重的是人情，还是看重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呢？我们对罪的轻忽啊，让整个大公教会受损了，你知道吗？今天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我觉得你如果轻忽罪，你是有责任的，因为你允许罪存在在教会里面，使教会有非常大的破口被魔鬼撒旦攻击。所以这些问题请大家好好的去思想一下。神要我们的教会是圣洁的，但是我们真的在维护教会的圣洁吗？好，所以前面我们讲了这个教会的圣洁的特性，教会必须圣洁。接下来我们讲讲这个教会的圣洁的基础啊。教会的圣洁有个基础，什么基础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啊，我们一进教会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只是知道教会是一个接纳和包容的地方啊，但是很少人知道教会其实也是非常需要圣洁的啊，教会必须圣洁，因为它是耶稣基督的买赎的，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心腹啊，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有人说这个圣洁跟接纳和包容是不是有冲突啊？其实没有冲突，真正的接纳和包容是来自于神的，对不对啊？不是来自于人的。所以当这个教会不圣洁的时候，他的这个接纳和包容其实是人的有限的接纳和包容，并不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圣洁的接纳和包容。真正的教会的接纳和包容其实是从神而来的接纳和包容，这跟人的是有区别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教会是必须要圣洁，你不活出圣洁，你这个接纳和包容其实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保罗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五章那个六节哈。保罗的意思是说，这个教会如果不圣洁，他整个的只要有犯罪的话，他整个的教会都会不圣洁，以至于没有办法活出教会的真正的接纳和包容。五章六节，保罗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啊，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保罗告诉哥林多人，他们轻忽罪的这个自夸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不是一个人犯了罪啊，这个教会。当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慢慢整个的教会都会成为一个罪的群体啊。因为这个他说他用了一个比喻哈，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那你说怎么会一点面教使全团发起来？怎么会一个人犯罪让大家最后都会这样犯罪呢？好，我告诉大家，其实很容易想象啊。你想一想，这个面教在面团里面是怎么发酵的？它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一个影响一个，一个影响一个，慢慢慢慢的，它就扩散在整个的教会，整个面团当中。如果教会里面有人犯罪不处理，也是同样的情况。为什么呢？好，有一个人犯罪了，接下来你不处理，对不对？你不处理以后，别人说，诶，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啊，教会是同意的。所以一个人犯奸淫，第二个人可能也禁不住，他也犯奸淫了。而且还有更重要，就是当这个人哈，这个罪人不赶出教会的话，大家会认为他是弟兄姐妹。如果大家认为他是弟兄姐妹的话，他的言行是被大家公认为是弟兄姐妹的言行，对不对？是基督徒的言行。可是他是基督徒言行吗？不是的。他犯罪背后所有的思维模式，所有的行为举止，其实都是有罪的。这个罪，如果这个罪的言行如果被当作正常的话，那么所有人都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所有人都有了他犯罪的思想和言行，当然最后的结局就是所有人都可能跟他犯同样的罪或者类似的罪，对不对？比如说有个人特别爱世界，他就告诉弟兄姐妹说，哎，这个享受生活很好啊， 这个时候如果大家说，哦，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活，那基督徒可以享受生活，大家开始享受生活，都变得很软弱了。最后大家可能因着所谓享受生活这样的一个思想变得软弱了，就沾染了更严重的罪。好，所以有只要教会里面有一个人犯罪，就要把他赶出去，清除出去，因为教会是圣洁的。否则的话，整个的教会就像一个酵在面团里面发酵一样，最后整个教会就会变得很可怕，变成有罪的。所以二十世纪的这个世俗化，教会世俗化其实就是这样产生的。好，那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彻底把罪除去啊，赶出教会。我们来看五章七节哈，保罗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里的教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罪，而这个旧教指的是我们从前不信主的时候所犯的罪。保罗在这里而且还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哈，叫做除尽啊。这个词你去看，如果看原文的话，就是彻底的除掉啊，除尽，翻译的很好，除尽，彻底的除掉哈。也就是说教会里面不能够有任何的罪，教会是一群完全称义的人组成的团体，对吧？啊，那有人说我们还不完全啊，还会犯罪啊，啊，做不到完全圣洁怎么办呢？你看五章七节保罗怎么说的？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保罗说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还有软弱，还有犯罪，但是因着我们信耶稣的缘故，因着十字架的救赎，因着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复活，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对不对？虽然我们还会软弱，还会犯罪，但是只要我们悔改，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出的宝血就一定会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更准确的说，教会是一群悔改的人所组成的团体。如果有一个人不悔改，他就不属于这个团体。大家明白吗？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把教会称之为叫无教的新团啊。保罗在这里讲了无教，讲了新团。无教的新团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不悔改的人，没有那些罪像教一样的不断的发的，以至于整个的教会都变得非常的罪恶，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教会是一个无教的新团。为了让哥林多人理解的更深刻，在这里保罗很形象生动的用了旧约犹太人的这个无教节来解释这个教会的圣洁啊。我们接下来看五章八节，保罗说，所以我们守着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那么这里旧教是指的是这个他用了三个词哈，旧教、恶毒的教、邪恶的教，其实指的是同一个意思哈。他用了两个同义词，就是恶毒、邪恶，来形容什么是旧教，什么是犯罪的这个旧教。那么在这里保罗所说的是什么节呢？啊，这个其实是那个指向当时旧约在出埃及记当中的一个典故，就是当神拯救他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让他们守了第一次的逾越节啊。我们都知道逾越节就是在这个门框上面涂上羔羊的血，然后把羔羊吃掉，这个代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然后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以至于天使来击杀长子的时候只杀埃及的长子，然后不会去杀这个以色列的长子啊。当然如果你很悖逆，然后你不愿意在门上涂羔羊的血，那你也会被这个天使击杀。所以以色列人是世世代代守这个逾越节啊，纪念神的拯救啊。但是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你会发现这个逾越节过了以后还有一个节。这个节叫什么节呢？叫无教节。我当时在读的时候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有无教节啊。那个逾越节过了以后为什么还要守七天无教节哦。读到这里哥林多前书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这个逾越节过后要守无教节，而且这个无教节一守就是一个星期之久啊。因为保罗说我们要守这个节不可有旧教。无教节其实代表是今天基督徒在重生得救以后 所应该有的圣洁的生活。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相关的这个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12章14到20节啊，以至于大家可以明白这个无酵节是什么怎么一回事啊。好，请听神的话语。出埃及记第12章14到20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圣会，第七日也要有圣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14日晚上直到21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再去读一下出埃及记第12章14到20节啊，这段经文。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告诉以色列人，因为他拯救了他们，因为他们经过了逾越节，因为他们有羔羊的血涂抹他们，所以他们应该有什么回应呢？要吃无酵饼七天之久。但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象征啊，做世世代代的定例，这个象征着今天所有属于神的百姓，就是基督徒，都要过一个完全无酵无罪的生活，明白吗？我们会软弱，我们有不完全，但是我们一定要悔改。只要我们悔改，耶稣基督的宝血就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仍然是称义无酵的。好，所以这就是神对我们今天这些新约子民的这些呼召。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无酵节在什么时候？好，无酵节指的是什么？好，无酵节指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圣洁的生活，不断悔改的生活。所以读到这里你就明白，教会是绝对不能容忍罪的，对不对？如果容忍罪，罪就好像是这个教一样，会在整个的教会里面蔓延开来。有罪一定要悔改，不悔改的人必须把他赶出教会，以保持教会的圣洁啊，以保持教会是无酵的新团。所以像刚才我讲了一些关于淫乱的例子哈，我在这边也告诉大家啊，如果你真的有犯这些淫乱，你应该怎么做。如果你领了结婚证，没有领结婚证同居了，你必须马上断绝这个同居的关系，以表示你的悔改。如果你不安圣经和不信主的人结婚了，你必须在除非对方同意啊，真心的同意，你必须在婚内做出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以表示你的悔改。如果你不安圣经离婚了，你必须和如果配偶健在的话，你必须和配偶复婚，以表示你的悔改。当然这个配偶还没有跟其他人结婚啊。如果你在婚外跟别人发生了性关系，而且瞒着教会很长时间，你必须来到弟兄姐妹面前公开承认你的罪，并且向弟兄姐妹道歉，以表示你真心悔改啊，这些都是真心悔改的表现。否则的话，他就应该被赶出教会，并且弟兄姐妹不要再以主内肢体的身份来与他交往了。所以讲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按照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这段经文啊，我请问大家，你有没有认真想过，你今天所犯的罪是影响到，不仅影响到你，是影响到整个教会的，你明白吗？我想你在教会里面一定有很好的朋友，对不对？啊，你说是啊是啊，我在教会里面有闺蜜啊啊。可是你想过没有，你犯罪其实你就害了你最好的朋友哎。你说真的这么严重啊？是啊，因为你犯罪，你的罪就好像一个教，如果不被惩戒的话，你的罪就好像一个教一样发，最后会发到别人身上去，玷污别人的。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约书亚记里面有一个亚干犯罪的故事，对吧？ 啊，这个故事如果不知道，我给大家讲一下哈，就是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以色列人名叫亚干，他呢攻打这个城呢，他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就是偷偷摸摸的藏了一些战利品，没有交出来啊，藏了一些金子、银子什么的。那么，攻打耶利哥城，神有明确规定，就是这些战利品不归他们，而是归神的。亚干偷偷摸摸藏了这些东西，他以为没有人看见，但是神看见了。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就是以色列人在打第二个城的时候，打那个埃城，埃城比耶利哥要小很多，以色列人打仗却败得一塌涂地啊。然后他们就不明白了，诶，耶利哥城我打下来，埃城怎么没打下来？他们就去求问神，神说你们当中有人犯罪啊，有一例旧教，这个教就犯罪了。所以神没有保护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打败了。那么到底是谁呢？他们就去查，最后查出亚干，啊，然后他们用石头把亚干打死。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教会里面只要有一个人犯罪，就会影响整个的教会。亚干一个人犯罪，影响了整个以色列，使得整个以色列在属灵征战中大败。今天教会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在进行一场属灵的征战，对不对啊？如果教会不圣洁，属灵征战大败，而且你可能败的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总是有很多很敬虔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读经、祷告、敬拜，过敬虔的生活，和主耶稣保持亲密的关系。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可能总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有魔鬼撒旦来搅扰他们。那个属灵征战非常的厉害。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怎么我已经做得非常的敬虔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属灵征战？因为他们不知道跟他们关系特别好的那个人，教会里面那个闺蜜犯罪。就像亚干犯罪，使得整个教会属灵征战大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你犯罪不会影响到别人，你犯罪是得罪了整个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你犯罪是害了你教会里面最好的朋友，你犯罪如果不悔改，你害了那些无辜的弟兄姐妹啊，你知道吗？你犯罪就好像你就是给了教会带来了破口，让魔鬼撒旦进行无情的攻击。魔鬼已经攻击你了，你犯罪，他们也要攻击其他的弟兄姐妹，而且你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面犯罪了，不告诉他们，这个其实非常的糟糕，就好像偷偷摸摸的在他们身上抹了一些恶心的呕吐物。所以一个犯罪不悔改的人一定要被赶出教会的。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天来到教会是因为你觉得耶稣很好，我前面讲过了，主耶稣基督对我来说是何等荣美，何等宝贵，对吧？耶稣基督何等圣洁，我们平时唱歌都是这样唱的。但是你知道吗？你犯罪不悔改，不仅玷污了弟兄姐妹，也玷污了主耶稣基督。你就好像我刚才前面描述的，用一个恶心的粪便去丢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的罪让原本圣洁无比、荣耀无比的圣殿、基督的身体，变成了一个肮脏、败坏、污秽的地方啊！然后你还强迫圣灵住在那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好要好好想一想，教会是无教兴团的，如果你犯罪的话，你对得起整个的教会，你对得起整个的主耶稣基督吗？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章的第二部分。好，最后我们来谈谈教会的审判的职责啊。前面保罗说了，哥林多人自高自大，因为他们不负责任，对罪毫无反应。但是按照圣经，教会有审判的职责。我们继续来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哈。在读那个第五章九到十一节之前，我想解释一下，在五章五节这里有最后一句话我没有解释哈。就是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句话没解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想放在这里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犯罪不悔改被赶出教会，请问这个人还有没有机会得救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是有的。把他赶出教会交给魔鬼撒旦，其实也是为了他的好，就是首先保持教会的圣洁，第二个告诉他你没有真正的得救。 所以把他赶出教会，然后呢要向他重新传福音，以至于他可以真正的得救，悔改归入基督。大家明白吗？所以今天那个被赶出教会的人仍然是有得救的机会的，只要他们真正的重新的悔改啊，他们仍然是可以蒙神拯救的。所以在第五章的九节到第十一节啊，保罗就这样说了这个道理哈，我给大家读一下。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这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这句话就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把犯罪的人不悔改赶出去，赶出去以后可不可以和他相交呢？你可以和他相交，但是你不要把他当作主内的弟兄姐妹来相交，而是当作一个不信主的外邦人来给他相交。那么对于不信主的外邦人，我们怎么跟他相交呢？给他传福音，给他重新传福音啊！他如果被赶出教会，他不再适合学一些这种很近身的门训课程了。为什么？因为那些门训课程是给信主的人学的，他应该学一些粗浅的福音课程，对不对？因为他需要真心信主嘛。他不再适合去宣教了，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宣教的对象，他不可以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了，因为他甚至都不是一个信主的，不是教会的一员，怎么可以让他去服事呢？所以这就是保罗说五章九到十一节，让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实行惩戒了以后，仍然要用爱心来对待那个被赶出去的那个人。那么这三节经文还让我看到另外一个事实哈，就是教会不只惩戒淫乱的人啊，这里所有的各式各样不悔改的罪的人都要惩戒，对不对？是吧？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三节经文里面列举了一些其他的罪。比如说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他这里讲了贪婪，对吧？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是贪婪的。什么是贪婪呢？就是今天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仍然贪图财富，贪图名利，贪图地位，贪图今生的荣耀，这个就是贪婪。然后保罗说又好比拜偶像的。那什么是拜偶像的呢？就是任何的东西放在你的心中的中心地位超过神的，其实都变成你的偶像。哪些是我们的偶像呢？比如说工作啦，婚姻啊，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些超过神在我们心中的重要位置就是偶像。还有人以孩子为偶像啊。又比如说保罗说是辱骂人的，基督徒当中如果还有说脏话的啊，说谎言的，有言语暴力的，其实这些都是罪，都需要悔改。又比如说醉酒的，什么醉酒呢？就是其实是贪图这世界的享乐啊。又比如说是勒索的，就是想要靠自己的计谋从别人身上捞取好处的人。那么对于这些犯罪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悔改，保罗说不可以与他们相交，就是连吃饭都不可啊，因为教会是什么？圣洁的无教心团。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边想提醒大家，你今天来到教会不只是来听讲道，不只是来敬拜，你有责任的。什么责任啊？你要判断这些事啊，这个就是神给教会的审判的职责。我们接下来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哈，五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说：“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教会没有属世的审判权柄，没错。”没有关别人监狱的权柄，但是教会有属灵的权柄。教会可以决定，可以审判这个人是属于神的，不属于神的。主耶稣曾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好，所以维护教会的圣洁是每一个信徒的职责，其中长老就是实施这个权柄的代表。如果你看到教会里面有人犯罪，你就应该把他的罪指出来，在全教会指出来，否则就对不起其他的肢体哈。 当然我指的这个罪是不愿意悔改的，如果他愿意悔改啊，他悔改了，你就不需要把他指出来。那么这段经文实在是令人很震撼，是吧？啊，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们有责任履行神给我们的审判的权柄。一方面我们自己不要犯罪，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认真的对待别人的罪啊，不要像哥林多人那样自高自大、自我中心、明哲保身啊，而是要直面教会里的罪，把这个罪从教会里面除掉，这是所有的弟兄姐妹的职责。因为这个罪不仅玷污了教会的弟兄姐妹，玷污那些无辜的弟兄姐妹，也玷污了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啊。而且把这些犯罪不悔改的人赶出教会，交给魔鬼，将来或许他的灵魂可以得救。所以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回应这个恩典呢？我们应该一生守这个无酵节，以圣洁的生活参与在圣洁的教会里来回应他的恩典。如果你今天犯罪了，还有机会，就是要好好的悔改。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作为我们今天讲章的结尾。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盼望这句话藏在你的心里面，让你成为一个悔改的人，让教会成为一个无酵新团。